我们要继续上课哈，我们看34页最底下那一段经文啊，除了弃居经呢，导师还举了中阿含合义经这几部经啊。杨玉文老师受导师的这几部经影响很深，他的阿含要略啊都以弃居经跟合义经来编的了。大家假如对阿含要略有兴趣和阿含经啊，你细细的去观察杨玉文老师的讲义啊，你就知道他受导师的影响太深了。但是假如你不看不懂哦，那当然是也不晓得啦哈。但是你光是看他的目次哈，就知道了。光是看他的目次，你熟阿含经的人都知道。那合义经，什么叫合义经啊？那它的关键哈，我们看哈，第一行阿难因持戒得不悔啊。假如我们有持戒的话，那就不会有追悔啦，很多事情我们就不会追悔啊。那不悔的话就欢悦嘛，内心欢悦啦哈。那欢悦会得喜，喜的话能够得到止。诶，很奇怪哈，为什么说喜悦又会得到止呢？这个两个心情好像是对立的嘛哈。经典里面讲的不是这样哦，他说喜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恐惧当中啊，在恐惧当中有这样子的经文说，恐惧当中假如我们意念法，意念佛，意念法，意念身，意念天，意念思，比如说我现在病得很严重了，或者是我很恐惧，那我要想到说我自己有做过功德，我有做过善业，那这样子的善业我纵使现在突然断命我都不怕，因为我有善业。那当自己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意念说，我曾经做过哪一些好事，你将忆起这一些善法，你忆起过这一些善法，比如说我持戒也好，你布施也好，这些善法你那个时候得到的喜啊，那些喜悦是有点清安的感觉，那你这个欢喜产生啊，比如说我布施，我曾经呢把我最心爱的东西布施给师父啊，那你这样子的舍心啊，你这样子的舍心让你觉得说，我曾经真的有那么舍，就是能够布施出去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那当你意念这样子的时候，你喜悦的时候，恐惧就不见了啦，恐惧就不见。那恐惧不见啊，你要专注在一个所缘啊，得到止啊，那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的，因为他们的性质比较贴近。所以我们坐禅啊，坐禅你假如盘腿都没有盘好，调身都没有调好，想要入定那是很难的，那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你调身调好了，你坐起来觉得身心气脉都觉得很顺畅，你自然会有一种清凉喜的感觉。那你接下去你如果把念力在那个所缘上用功啊，你要得止得定，那就有可能了，那就有可能了。所以我们不管是听法或者是坐禅，都要让自己产生喜悦啊。当然不是叫你在那边听法，在那边假笑啦，让师父开心一下那种啦，不是，要真的是听得喜悦啊。那导师的这些资料啊，导师的说明呢，听得很法喜，也看得很法喜啊。OK， 止过后呢，能够得到乐，乐过后得到定啊。那阿难，多闻圣弟子因定能够如实知见真理啊，如真那两个字就是真理，如真啊，就是真理，不同的翻译而已哈。那假如能够见到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就是见法啊，你假如能够如实之见啊，我们就能够产生厌，最后一行第一个字厌，然后呢无欲解脱，然后呢知解脱，就是解脱之见， 啊。所以真正我们啊，一个见到如实法性的人啊，他的身心他的生活就会厌，厌不是讨厌啊，他就是对于五欲啊会有厌离心，他看到好像碰到火一样，自己会觉得说，诶，你假如一稍微用心在上面啊，你就会被它融化了，被这个五欲融化啊，那会产生无欲啊，会解脱。那这个呢，经典上就形容圣者如荷叶啊，荷花的叶，水啊滴下去呢，它划过，划过无痕啊，哈，那一点痕迹都没有。那这个呢，欲呢，在他的身心上已经产生不了任何作用啊。我们都很向往这样的心情哈，嗯，但是又不舍得放弃欲啊，好矛盾啊，嗯。慢慢来哈，好，我们看下一页35。这一些法的升起，从持戒哈得不悔这样子合一经的次第啊，这样子一直升起呢，它有一个关键处，就是道地呀、啊。所有的这一些法，它是法法相扣，法法相依，法法相因。就是假如我们没有前面的基础，是不可能产生中间或者后面的这些果实的。所以我比如说我们要得到我希望自己快乐，希望自己快乐，那你有没有这样子快乐的因？就是要懂得放下啊，懂得就是转移目标啊，哈、哦，不要让自己一直钻牛角尖啊。你有这样子的因，才有这样子的果啊、哦。那当然，圣道升起也是法法相依啊、哦，法法相因，辗转升起啊、哦。那第三行哈、哦，它就有形容呢，经文啊，就是说八正道如法哈、哦，周法一样哈、哦，如那个草树的这个传法。渡河的船筏，过去呢，我们渡了河呢，连这个船筏也要舍去啊，所以善法都要舍了，何况非法哈、啊？邪恶的法我们不要舍，那更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解脱生死而入涅槃，生死生不再升起，以正见为先导的圣道也过去了啊，那就要放下了啊。所以你看这里。他说八正道前面是放善法，有没有啊？其实在真正那个业力来说啊，我们在初学者的基础来说，我们至少我们没有办法修到这些三法印那么深刻的体证，但是至少要有善法的基础，有没有？要有善。但是当我们有了善，我们懂得善，内心里面常常升起善过后啊，我们进一步呢，就不能够一直耽搁着在这个善里面。为什么？他不是叫说你不做善，哦，不是叫我们说哎，连善都不要做，不是，他是不分别善恶。他做的时候啊是没有分别了，因为我们做了善哦，通常都会比较记得，做了恶呢都故意去忘记，有没有？做了善啊，做了几件而记得清清楚楚呢？跟你讲。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善的分别啊，这种分别心如果太过强烈啊，那我们也要再进一步也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要再进一步体证无我或者缘起的时候，你连这个善的概念啊都要放下。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诶，我们所作所为呢违背这个善，当然不会，绝对不会，因为有持戒嘛，对不对？不会。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做了因缘过去就放下，因缘过去就放下啊，因缘过去就放下。那你这样子放下了，其实就表示我们有无我。那这些法善恶啊，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啊，恶是不可能会做的了，善呢，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成为懒惰绊脚石啊。所以在修行过程里面，它是可以自己慢慢提升、提升、提升的 啊。好，再来涅槃，有些人以为说是灰身泯智，那导师说这个是世间性的臆测，就是其实是因为部派有 一说啦，灰身泯智，有一些说灰身啊就是身不见了，但是智慧呢还有，五分法身的智慧还流传在世间。有一些部派认为说灰身也泯智，连涅槃啊是连身这个色身不见了，那智慧呢也不可以说它有没有，那这一种就是灰身泯智。当然真正的灰身泯智呢，这一种说小乘或者涅槃是灰身泯智，后来呢成为大乘啊批评小乘的这一种说明来的，大乘啊批评小乘，哎，灰身泯智啊。那当然，导师说，其实涅槃不能说它是灰身泯智哈，这个是用世间心来臆测。其实涅槃是已经不可形容、不可思维啊。为什么我们还要这样子去衡量这些小乘的圣者？那是不应该的哈。那上个礼拜我们读《大智度论》就有读到，《般若经》就有了。我们都希望，因为龙树菩萨的思想是三乘同入无余涅槃啊，声闻缘觉菩萨都同入无余涅槃，大家的目的都是要到涅槃嘛。所以《大智度论》呢，《般若经》也有哈，就是说菩萨，假如菩萨自己，我在度众生当中，哎，我看到这一群他是修阿罗汉、修辟支佛，而且也修得很好，也入涅槃。菩萨呢不能说你这个骄牙败种，你这个灰身泯智，赶快给我回小向大。龙树菩萨的是菩萨观里面的不会这样，他说你修阿罗汉，你修辟支佛，你解脱了，你涅槃了，我也随喜你，因为本来令众生解脱烦恼就是我的工作来的，那自然你选择这样的路没关系，你也解脱了，哎，其实我就少了一个负担啊，不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我们假如觉得说，哎，功不在我嘛，哈，功不在我的话，看到别人成就哦，哎，相对的自己也很随喜，这是很好的啦，哈，我们都觉得说，哎，要功都在我才觉得伟大啊。那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像观音菩萨，那他不是伟大死了哦？家家户户观世音，对不对？那他不是不得了了哈？好，我们来看瓜胡寺。那修了这样子的苦集灭道或者缘起呢？当然啊，他这些方法都能够引导我们证圣果啊。那以声闻来说，就有四圣果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阿罗汉，啊，那比较特殊要讨论的就是阿罗汉啊。那上面大家如果你有接触过哈，那大家应该都看得懂哈，所以我只要谈这个阿罗汉就好哈。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别论两类阿罗汉，这一类说法是。这两种阿罗汉的分别是导师的特色来的。导师说啊，在阿罗汉里面有分会解脱阿罗汉，有分具解脱阿罗汉，或者叫定会解脱阿罗汉啊，定跟会都圆满的阿罗汉，那叫具解脱。会解脱的话呢，最标准的、最 pure 的这个会解脱阿罗汉，就是四禅八定都没有的，它只有味道地定啊。出产都没有啊，五神通更不可能，因为没有根本定嘛啊。那这一种阿罗汉呢，导师说是以法住智知得解脱的圣者啊。大家请看36页啊，讲义36页。A 啊，法住智知啊，法住智知的会解脱阿罗汉。我们看一下他的解释哈。缘起法被称为法性法住，那知法住是知缘起，所以你看法住法界这一种定义啊，它不外乎也是缘起，从因果起灭，就是因果生灭当中见到缘起的必然性，从即起一直到灭去这过程里面呢，它必然会朝向灭去，你要怎么控制它，你要怎么挽留它，你要怎么保性它都不可能，所以它必然会这样子嘛。 那当我们见到这样的必然性的时候，请问我们在法的升起的时候还会去揽着它吗？不会。那但是在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珍惜，可以善用它。为什么？因为可以累积福德因缘的啊。那在现实的身心运处界当中啊，我们能够如实知，就是如实知道这个身心是和合所生啊，那厌离欲灭而得这种解脱智啊，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神通，但是生死已经究竟解脱，是以慧得解脱的一类啊。B 涅槃智知，就是会解脱的圣者。你看啊，涅槃智知它分成两个啦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法诸智的会解脱阿罗汉，他到临终的时候呢，还是要后知涅槃，才能够吻合经典所讲的生知法诸智，后知涅槃智的次第，对不对啊？所以呢 ，A。他到了快要入涅槃的时候，他会后知涅槃，末后知涅槃呢，就是要临终的时候啦，要入涅槃的时候，他会证入涅槃，就有涅槃智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有一些阿罗汉呢，他禅定非常好，所以他能够现法涅槃，或者叫见法涅槃哈，那就是现身就有甚深的禅定啊，或者是得三明六通。那这些具体都阿罗汉啊，他是现身就有涅槃智啊。那当然有涅槃智，不可能没有法诸智嘛。所以他这两类圣者啊，虽然不同，但生死究竟解脱是一样，而且都是先知法诸，后知涅槃的。这样了解吗？啊，嗯。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五十四啊，注脚五十四，第注脚五十四的第四行，那会解脱阿罗汉最有代表性就是杂含三百四十七经啊，虚身经啊，三百四十七经啊，杂含，那里头所说的会解脱阿罗汉啊，是不得四禅，不得五通啊，五通其实是南传相应部说的。不得四禅是北传的杂含说的啊，是以法诸智通达缘起而得解脱的圣者，有没有？那下一行，具解脱得四禅，是无设定，灭经定，依禅引发神通，见法涅槃啊。如从离烦恼来说，得漏尽智而得解脱来说，会解脱跟具解脱都是平等而没有差别的。差别只在于会解脱没有根本定，眼见耳闻都跟常人一样，老病生起的时候身苦还是会生起哦，但是不会引起心苦。那具解脱呢，有甚深禅定，也引发神通，见闻觉知有超常的能力。老病虽然会生起身苦，但是因为定力的缘故啊，这些病痛也会减轻好多啊。所以你看会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啊，在圣者当中毕竟还是少数的啊。所以大家假如有身苦的人哈，我们设身啊，有些病痛或者是有一些痛楚啊，自己实在是很难承受哈，修禅定，修禅定。当然啦，修禅定我们还要修智慧啦齁，但是修禅定啊帮助很大，真的可以帮助很大啊。像我们身体比如说觉得很虚或者是不舒服，其实我们打坐一下或者静行啊，让它的气有顺畅齁，不一直囤积在某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有五十肩，假如你觉得五十肩很难过齁，你坐禅一坐禅，全部集中力呢，更加的明显，都在五十肩的话呢，那更加痛，对不对？我教大家要怎么转移目标，你就去劳作，真的，你去劳作几天。假如我们五十肩太痛啊，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去劳作啊，去做工，来回的讲他骂地骂窗，真的，你来做几天哦， 只要我们的心你离开一下那个所缘啊，我跟你讲哦，真的，你几天后哦，你的五十肩不痛了，真的。我们的念力很奇怪哦，因为它太过影响我们，所以你打坐的时候，你想用那个气来通它，有时偏偏就不行的。除非你有定到一个程度哦，否则它不行啊。你一直观它，它越痛啊。那我们当然不是说哎，劳作过后以后就不会痛啊，不是。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哎，真的痛到不行的时候，有一个方法让自己舒缓一下啦。哦，那这个生理啊，大家都平等的啦，哈，都要面对老，面对死，面对病，哈，都平等的啦，哈，嗯。好，我们回到本文哈，第五大项，佛法的修持内容，那最主要就是信、戒、定、慧啊，戒、定、慧是根本的啦，但是戒呢，前面有一个信。那这个性学啊，我们看这个一啊，一性的底下导师的这段说明啊，我看了 N 次都觉得很喜欢啊。我们来看第一行，佛法所说的性从正确理解佛法而来，所以正性的佛教呢，要多多理解佛法，而不是呢你跟随一个好的老师，你就是正性的佛教，谁讲啊？佛陀坐下都有提婆达多了，你看对不对？所以跟人啊，依人啊，是没有保证的，依法才有保证，依法不依人，依法才有保证。那依法而来了的这正见啊的性啊，才是确确的啊。深忍或者是圣解为依而起的性，是当下内心澄净，贪嗔邪见都不起。这一种沉静的信心才是佛法所讲的信。所以比如说我们来到一个道场，诶，这个道场自己感觉很舒服，诶，这里的法也很相应，那你看自己的贪嗔邪见有没有起？如果有的话，还不是沉静的哦，有一点点杂质哦，啊，自己要检查的啊，要去检查。嗯，像南传他们很喜欢用检查这两个字的哦，检查啊，你坐禅今天坐得怎么样，你检查有没有五盖，贪盖有没有升起，嗔盖有没有升起，昏沉睡眠有没有升起，那每天每一支香都要这样检查。那我们如果是了解佛法的话呢，要做检查就是考试嘛，对不对？大家回去考一下就知道了哈。嗯，好，我们继续看，有了沉静的信心，一定会引起进修的意愿。这个我是蛮多感触的啦，哈，就是假如我们对佛法真的有信心啊，这些修行的那一种意愿啊，一定是越来越强烈才对。我们自己没有因缘修行，但是看到别人修行，应该要很欢喜才对。不能看到别人修行，自己在那边批评啊、谩骂啊、哦、那妒忌啊等等，自己却不愿意去修行啊、哦。那所以有真正信心的人啊，他其实会触发自己。你看八正道里面的正见、正思维，思维过后呢，他会发动怎么样修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定，这个才是正思维。那如果那些正思维不能够有进修的意愿、啊、那个不叫正思维、哦、所以对佛法有些理解啊，不能够引起信心，那不过是世间的知识，与佛法无关、哦、信是最重要的了、哦、但依正确理解佛法三宝而来、哦、与一般的神教信仰不同、哦、那这一段哈、哦、信的倒数第二行，佛法依正知见进求自身修验，不是一般的盲目信仰，求得情感的满足啊。那戒是什么？就是善良的德行，希腊就是善的习惯性啊，以世间正行为基而进修解脱啊。但是戒是基础，不应该以持戒为满足啊。 好，37页，定。定在佛法里面分成很多、哦、第一行，佛世的出家弟子都是修禅的，但是禅定是共世间的。那定的这一个最后一行、哦、它是呢，定呢是佛法的要方便，就是主要的方便，但是却不是解脱道的主体，就是我们要如实之见啊，还是要有一点定力，基本的定力都要有啊。那如果要具体说阿罗汉啊，当然要有身定，所以定呢是佛法体证的要方便，主要的方便，但是它还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呢，这个定还是有邪见啊。所以慧啊，你看底下哈、哦，第四慧般若，慧是解脱的主因啊，它是主因啊，所以我们慧学的培养啊，啊，有些人说，哎，我们佛法不用听那么多啦，哈、哦，听了成佛之道就好了啦。假如我们一生人啊，这样子熏习一些日子就觉得满足，就觉得够啊，那慧学为解脱的主因，这个慧也太过简单了吧？对不对？这个慧也太过简单，我们修定都那么苦的要死，对不对？盘腿啊，数息啊，那个定那么难，难道慧学会比定难吗？不是，难道慧学会比定容易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修禅定啊，都觉得难，慧学真正的慧学其实更难的。所以我们听大智度论才会听到一头雾水，对不对？雾水啊，啊，就是慧学的部分真的是不太容易哈、啊。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很欢喜大智度论啊，很敬佩我们的院长。那么一生人都喜欢大智度论哈、啊，嗯。好，我们来看小节，修学佛法以正见为先。依正见闻思慧哦，而起正性；依正见而修戒定慧，最后现正慧而得解脱啊！所以这个就是关键了哈、啊。那我们看第二行后面，在圣道中，般若是在先，以一切行是同时进修，达到解脱的正知啊。那这是佛法修正圣道的准则。如偏重性、偏重戒、偏重禅定，都有脱离佛法常轨的可能。所以我们得了初禅啊，看到业相啊，看到禅相啊，看到光啊，不要觉得很欢喜哦，搞不好是脱离佛法的常轨哦。那个我们应该要谨慎啊、哦。OK， 我们来看新的一份讲义。39页哈，新的一份。39页第四章啊，我们根本佛教已经上完了哈。那第四章是原始佛教。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入灭后，部派分裂前的阶段叫原始佛教啊。佛灭后。部派分裂前的阶段啊，一舍利塔与结集啊，就是佛不在了 啊，所以我们看第一行，24王7年啊，在世7年，世尊在库西那拉啊，居士那罗入涅槃。佛入涅槃后啊，佛教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在下面的标题一，世尊的遗体就是舍利的那个分配啊。第二呢，这第二件大事呢是在讲义的41页，大家请看讲义41页第二啊，那个标题二，世尊的法身啊，世尊所说的法。所以标题一，第一件大事呢是色身，第二件大事呢是法身啊。好，我们回到第一件大事啊，39页， 刮胡一，佛的舍身舍利呢，由在家弟子处理。诶，佛陀归佛陀遗嘱啊，里面有讲哦，他的舍利烧出来的骨灰啊，要由在家众来处理。请问我们现在舍利呢，是在家人处理还是出家人处理？我们待会看后下一页就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出家人哦。啊，其实世尊交代舍身啊，这一种舍利，在家人看到比较欢喜，比较觉得有精神的寄托。那出家人应该要在法身上用功，一个舍身嘛，一个法身。舍身就是舍利啊，烧出来的骨灰啊，舍利子啊，舍利子啊啊，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嘛。用放大镜看啊，或者用什么镜看啊，他就看到很多颜色嘛，啊，然后呢就觉得说，哎，舍利子会生舍利子，很奇怪哈，不晓得为什么他会生，但是他就是会生啊，啊生很多，所以我们就会在这里面呢就觉得佛力不可思议啊，然后也就是很欢喜了哈，嗯。那佛陀入灭的舍利呢，是由大迦舍主持哈，土比，土比就是火化啊，八国哦，八个国王呢去分配建塔展养啊，那底下呢就是八王分舍利的不同的那个经论哈，大家参考。好，我们看四十页，刮胡二，标题啊。阿育王集合这些佛的舍利啊，建塔起信。那阿育王的时候，西元前三世纪，就是那他集合很多地方的这种舍利呢，分到有佛法的地方建塔，满足佛弟子对佛的怀念啊。在印度，假如大家有去朝圣啊，那些塔都超大的啊，都超大的。假如你有看过那个正觉塔，如果以前没有那种吊车吊石头，真的不晓得那些人怎么搬上去的。它都靠，它都是石头呢，它不是水泥灌的呢，它是石头哦，啊，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像那个初转法轮的地方鹿野苑也一样啊，它那个塔是石头叠的呢，是石头叠成的哦，它不是水泥灌的哦，啊。那实在是不可思议哈，因为佛弟子啊对佛的怀念的沉浸，就是让大家都能够这样子付出啊，建塔供养佛的舍利。好，我们来看刮胡三，诶，这个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哦。刮胡三，舍利塔的供养跟神奇感应啊，看到灵感这两个字就眼睛就大了，嗯。好，我们看第一行，舍利塔跟出家众的身庙啊，身世相关联，出家众也慢慢负起建塔还有对塔的管理责任。所以出家众你看到最后，因为塔它不能够在马路中间啊，在不干净的地方建嘛，所以塔它到最后又建在寺庙里面，所以呢本来跟出家人没关的啊，对不对，供养舍利佛陀交代的嘛，但是到后来慢慢诶，他又变成是出家人来管理了，因为他就盖在寺庙附近，不然就盖在寺庙里面嘛，所以自有这样子的因缘啊，哦，但是他还是有其他我们可以避免的，哦，我们后面会看到舍利塔是象征佛陀的，哦，那佛法以三宝为归依处，哦，佛过去了众生想念啊，哦，所以以舍利塔象征佛宝是可以理解跟谅解的，但是以香花璎珞伞盖饮食床幡祭月歌舞来供养舍利塔，佛教开始有了类似世俗宗教祭拜天神的行为。世尊在世的时候，除了饮食之外呢，是不接受这一种供养的啊。难道释迦牟尼佛入灭了还会要这种吗？啊，所以有些人就说，诶，我们点香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嗅到啊，他能闻到吗？啊，我们每次上供，啊， 到底佛菩萨有没有来吃啊？不晓得佛菩萨有没有吃，但是都是自己吃的、啊、很奇怪啊哈、嗯、对，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一份供养佛宝的心啊哈，三宝的心啊。所以我们在学院啊，我们大家都要轮流去大寮煮饭，我们初一十五啊都要准备供菜，准备供菜我们都特别安排一个同学去准备的哦，因为我们学院比较大嘛，那个大殿，所以他有八个供盘啊，然后要两份大殿一份三份的五官堂一份，然后还要塔院一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同学专门在做。那在做的时候通常啊都要摆设得很漂亮哦，香菇要叠得很像什么这样，然后上面还要放一朵花这样哈、哦、嗯。刚开始我们很难，我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大部分是接触南传的比较多，南传啊禅法比较多，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啊、哦、但是到后来呢都觉得说，诶，看到这些学长啊同学们的沉浸心啊、哦、啊都好用心在弄那个供菜啊、哦、真的是很感动啊、哦、但是有一些人呢、啊、就比较随便一点啊，有一些人啊很随便的，那个罐头打开扣进去啊就一个啦这样齁、哦、那个又太过了啦齁、哦、那种嗯，所以要么你就不要啊、哦、就不要供啊，要供呢就沉浸一点啊、哦、嗯。好，我们继续看所以到后来呢就有一些律典啊说世尊也会喜欢这种东西呢，那世尊也有贪嗔痴咯、哦、那所以这是不合法的作为啦、哦、或者是世尊贪嗔痴已经不没有啦，那他要这种供养来做什么呢、哦、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看下面这句话哈、哦，满足一般信众的要求，引发信众的信心，通俗普及化佛教界意志的呢建塔供养。所以你看佛教界会有这样子的，到处都是塔，为了谁啊？众生。所以啊大家在慧律讲堂听佛法要有正见哦，否则我们慧律讲堂的师父会忙死了啊。所以一般外面没有佛法之见的信众会有这样子的祈求啊感应的，那当然没有教育嘛，那当然就无可厚非。那我们有教育的地方，那应该要有一些提升，要有一些提升啊。那当然我们适而可止啦哈，哎，不要让师父忙得太累啊。我不晓得大家，我光是看我们院长做那个讲义我就很敬佩他了大家觉得没什么，但是我们做讲义习惯的人啊，你看他做那个讲义很用心啊，很用心。你去外面看哪一个大法师讲课会这样做讲义的，你找看看有没有，有吗？有吗？没有啊！啊，找那么多资料啊，那很用心。OK， 我们继续看。塔越建越多，越建越高大庄严啊，那另有一番新气象，不再是世尊那样时代的淳朴了啊。那这种易方便啊是佛陀时代所没有的，那对于理想的佛陀观倒数第二行哈、啊、是有所启发。理想的佛陀观就是大众部的佛陀观啊，那说一些有部的呢就称为那个现实的佛陀观啊。那最后一行哈、啊、于速度波就是塔了哈、啊、速度波 stupa 性供养业啊哈、啊、就是做这种供养业呢获得大果，广大果，广大果呢就是解脱的果啊。声闻来说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乃至成佛，这个就是获得大果。 所以你看有一些部派竟然说你供养塔、哦、造这种福业呢能够获得大果，你看他就是为了这个塔的普遍性嘛、哦、好，我们看41页，舍利塔的庄严供养也就传出舍利的神奇灵感、哦、如善坚律所说的、哦、这个舍利、啊、还会飞，然后呢还会上面出火下面出水、啊、六地震动这样、啊嗯、那舍利塔的供养还有神奇是佛教界意志对于大乘佛法的传出是有重大意义的、啊、所以、啊、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稍微了知以后就不要像、嗯、人家这样子疯狂了哈、啊、嗯。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呢就到这里了啊、哦嗯，我们下次上课再继续。